弟兄姊妹们平安，那我们一同低头祷告。慈爱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爱我们，把你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做救主。他今天是教会的头，教会是他的身体，是他舍命用宝血所赎回来的。主，我们今天都聚集在你的面前，我们要为你的救恩，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我们低头敬拜赞美你。我们也祈求主，你将你的话赐给我们，因为你要用你的道借着水把教会洗净，使教会成为圣洁没有瑕疵，要献给自己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主啊，这是你永世的心意，我们愿你的旨意完全成就在我们的中间。现在我们求主你开我们每个人的眼睛，主啊，让我们看见福音的真理，主啊，让我们从心里头我们得到一个智慧跟启示的灵，我们能够明白你在这个世代的心意，主你在教会的美意。我们求你亲自借着圣灵来教导我们，愿你赐福以下的时间，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再次有机会到这里来传讲主的话语。那我在寻求的时候，主给我一个这样的题目，建立基督的身体。那也感谢主，他在过去这个一个星期之内给我两次的印证，我很清楚很清楚这是主要我传讲的信息。那我们一起我们来思想这个主题。那弟兄姊妹们，我想每一个人爱主人都知道，主今天在地上所关心的有一件事情，就是他的教会。那我们讲到教会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想到什么，也许你会想到纽英伦中华基督教会。圣经告诉我们，从以弗所书一章二三节说，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那论道主的身体，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四节说，身体只有一个，身体只有一个。换句话说，今天在世界各个国家、各个不同的地方、各个不同的民族的里面，有许许多多的教会。即使在一个相同的国家、相同的种族里面，也有许多不同宗派的教会，有许许多多的基督教会。但是在神的眼光里面，只有一个教会，身体只有一个。今天我们会讲说，哎呀，你们教会怎么样啊？我们教会怎么样？是不是？那我们今天婚是因为我们教会聚会的地点不一样，我们教会的行政的组织不一样，我们各个教会对一些属灵的做法跟看法也不一样的关系。那但是在主里面呢，我们身体却只有一个。我盼望我们弟兄姊妹，我们的心能够大到一个地步，我们只要守住福音基要的真理，但是我们的心要大到一个地步，能够接纳不同教会跟我们看法不一样的弟兄姐妹，我们都应该接纳他们，就像接纳自己的家人一样的。因为将来我们在天上，我们再也不分说，哎呀，你是浸信会的，你是长老会的，你是卫士理工会的，还是你是聚会所的弟兄姐妹。因为在上面我们都不分了，在天上的时候我们也不分说你是基要派的，你是福音派的，你是灵恩派的，我们都不分了。因为在基督里面我们都成为医疗，阿们。我相信在这末后的日子，神要做一件事情，在众教会中间做一件事情，就是来恢复在主里面那个合一，叫弟兄姊妹不管你在哪个教会，我们心里头有个合一。而这个合一并不是组织上的合一，这个福音是真道上的合一，这个合一是圣灵里面的合一，这个合一是在主里面彼此相爱的合一。主要来恢复那个合一，因为主耶稣在地上他要上十字架以前，他为着弟兄姊妹有一个祷告，你记得那个祷告，那个才是真正的主导文。今天我们在这里背诵主导文，是主教导我们的祷告。主导文是主耶稣来为着门徒来向父神献上的祷告。主耶稣说，我不但为这些人祷告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叫他们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很奇妙的事情，世人怎么能够相信 父神差了耶稣基督来呢？是因为我们有口才我们会辩论吗？是因为我们 有大能够行神迹奇事吗？不是，世人信父神差了耶稣基督来做救主，有一件可以看见的见证，那就是合而为的见证，彼此相爱的见证，这是很奇妙的事情。但愿主在我们中间开始这个合一的见证，我们的心要宽广，我们的心要接纳，但愿主的爱充满在我们的中间，主的和谐充满在我们中间，他的 peace 他的平安充在我们中间。今天太多的混乱，太多的争论，但是我们需要合一的见证。阿们。弟兄姊妹，身体只有一个，当我们遇见有一些弟兄姊妹从别的教会进到我们中间的时候，我们就遇见那个身体，我们就摸到那个身体，我们不会说我们怎么我们中间不是要让他们来做呢？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想法的话，我们还不知道什么叫做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有的弟兄姊妹对圣灵有这样的经历，有的弟兄姊妹对圣灵有那样的经历，但是我们不能说我们只接受圣灵在这方面的工作，圣灵在那一方面工作我们不知道，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所以我们也就不接受。既然你对圣灵领受跟我们不一样，你到别的教会去聚会好了。弟兄姊妹，我们要讲这话的话，我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圣灵只有一个。我们求主施恩给我们有颗宽广的心，我们要接纳，我们不要拦阻圣灵的工作。圣经说我们蒙召只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这是我们的根基，合一的根基。让我们来读一下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节到十二节。我们一起读，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这个很重要，我请大家再读一次哈，这是主赐给我们的话。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主赐给教会有些恩赐，这是恩赐写得很清楚，使徒、先知、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那为的是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请问建立基督的身体是谁的工作啊？神的工作，是的。那神要借着谁来做呢？教会来做，借着教会的谁来做呢？啊，第十二节说成全圣徒要怎么样？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换句话说，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有份于那个建立基督的身体的工作。你只要是个基督徒，你就在里面了。 You are called， 你被呼召来建立这个伟大的身体，主耶稣伟大的身体，你有份的，包括你在内。成全圣徒，你是圣徒，每一个人都有份于这建立基督身体的工作。所以不管你知道也好，你不知道也好，你都在建造，你知道吗？但很可惜，有的弟兄姊妹不是在那里建造，而是在那里拆毁，这是很可惜的事，很可怕的事情。有的基督徒老是说希望人家来服侍他，他老是不愿意付出，就是那么小，没办法长大，这个也不是一个很正常的光景。我们到教会里面来，我们盼望弟兄姊妹能够生命长大到一个地步，你可以开始来有份于建造基督的工作。如果我们得救很多年了，还停留在婴孩的阶段，还没有付出任何的服侍，那就是个不正常的光景。那么如果我们怎么样才能够生命能够长大呢？生命长大必须在基督的身体的里面来长大，你一定要过教会的生活， 刚刚我们读了经节，在教会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命才能够长大。而当我们生命成熟长大到一个地步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我们会愿意有份于服侍，主也会把一些的责任加给你。你想想看，在家里的话，你如果是小孩是婴孩的话，会不会把责任给你呢？恐怕比较不会，而且你是需要别人来服侍你。但是当你长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你慢慢的可以做一点家事了，那么主呢就把一些的责任给你，你也开始有一些服侍。等到我们生命长大到一个地步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要学习，要发现说，主啊，你给我恩赐是哪一方面呢？我怎么样来应用我的恩赐呢？我怎么样跟弟兄姊妹来配搭，让这个教会的身体能够来长大呢？那不管是生命的成长也好，不管是认识恩赐、运用恩赐、操练恩赐这方面的教导也好，我们是借着人、借着谁来帮助跟装备我们呢？那是借着前面第十一节所读的。我们再读一次，他所赐的有什么？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我求主让我们有一个开放的态度来接受他的话语。我今天讲的根据于主的圣经。在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什么？第一是什么？使徒。请问今天有没有使徒？这个是烫手山芋的问题啊、一问的话，我想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去问一个很保守的基督徒的话，他毫不思索就要跟你说，不，今天再没有使徒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认为什么？只有主耶稣的十二个使徒加上第十三个就是保罗是使徒以外呢，其他再也没有使徒了。因为而且圣经讲得很清楚，教会是建立在十二个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面，因此呢没有使徒。那这句话呢，从某个来角度来看是也是没有错的。如果说你使徒的这个定义必须是跟主耶稣吃过饭、跟他出入一起的，然后你必须看到主耶稣基督显现，像保罗这样的标准来看，的确今天再也没什么使徒了。但是我们要注意，从圣经另外一个地方我们也可以看见，圣经的的确确让我们看见除了十二使徒保罗以外还有许多的使徒，这是一个比较广义的使徒。譬如说使徒行传第十四章，那里讲到巴拿巴跟保罗他到了路斯德去传福音，保罗医治了一个从生下来就是瘸腿的，让他能够站起来行走，众人看见以后就以为神借着人形降临在他们中间了，然后他们就牵着牛带着花圈要向巴拿巴跟保罗来献祭。结果呢，圣经说什么？圣经说巴拿巴保罗二使徒听见就撕裂衣裳跳进众人中间。这个地方很清楚的把巴拿巴称作使徒。另外呢，在加拉太书第一章十九节，保罗说：“至于别的使徒，除了主的兄弟雅各，我都没有看见过。别的使徒我都没看见过，但我看了主的兄弟雅各。请注意，雅各也是使徒之一，他不是在十二使徒之内的。”罗马书十六章第七节，保罗在写书信写到最后，他说：“又问我亲属与我一同坐监的安多尼尼古和尤尼亚。”他们在使徒中是有名望的，也是比我先在基督里的。安多尼古和尤尼亚很清清楚楚被称为使徒，这两个也不是十二使徒之类的。还有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第六节，他把希拉跟提摩太一起跟他自己列在使徒的行列的里面，你仔细去读。甚至到了启示录，主耶稣写信叫使徒约翰写信给各个教会，他称赞以弗所的教会，他称赞以弗所的教会，称赞说他们曾经试验那些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请你仔细想一想啊，如果只有主耶稣的十二个使徒跟保罗是使徒，其他都不是使徒的话，你不需要经过什么试验的，你就说他们通通是假的，只要你说你是使徒就是假的就是了，是不是？但是呢，的确还有使徒的存在。其实我们再看一看使徒这个字的定义啊，今天那个 apostle 一个大写的话，我们当然是狭义的是讲到十二个使徒跟保罗， 广义的使徒，你用小写的话呢 Apostle， 这个 Apostle 的意思是奉差遣的意思，奉差遣的意思。使徒是带着使命被差遣出去做主的工的，使徒是带着主特殊的使命行走在各地服侍众教会的神的仆人，这叫使徒。他不是定在一个教会的地方定点，使徒是奉差遣出去的意思。我们的主耶稣是第一个使徒，被神差遣到世上来做救主的，他是第一个使徒，因为他是奉差遣的。主耶稣不止自己奉差遣，他复活以后第一次向门徒显现，他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主耶稣把他们差遣出去就是做使徒了。主耶稣不止在初期的教会差遣这些人出去做使徒，差遣了很多的使徒，除了十二使徒之外，圣灵也差遣使徒出去。我们看见安提阿教会也差遣使徒出去，主在历世历代教会的里面也不知差遣多少的使徒出去传讲主的福音，建立神的教会，扩展神的国度，神的使徒。我必须提一个人哈，我们大家都认识的戴德森就是其中一个例子。他在1854年3月1号被圣灵差遣到了我们中国上海，以后他成立了内地会，在中国不知道建立多少的教会，传讲主的福音，拯救千千万万的灵魂归主。今天要不是戴德森在中国传道建立许多的教会，我恐怕很多人我们今天不会坐在这里。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神所差派出去的使徒。那个时候教会差派使徒，使徒有一个工作就是什么，设立教会。所以今天呢，被教会差派出去做宣教士的话，我们照着广义来讲，他们实在都是使徒。你要能接受的话，实在是使徒，被差派出去建立教会。当初使徒每到一个地方，他就设立长老建立教会。今天在世界上面还有许多的地方没听过耶稣基督的福音的，还有许多地方没有奉主名的教会，基督徒可以在那里敬拜神的，有许多的地方需要使徒去建立教会。今天也有许多的使徒被差派出去，神迹奇事跟着他们。弟兄姊妹，我求主开我们的眼睛，我们的心要宽阔。但也有一天主从我们的中间掀起一些宣教士，我们如果自己不肯从我们的后代兴起一些使徒来，今天还有许多未得之地，我上次在这里讲未得之地需要使徒出去建立教会，带着主的权柄，带着神的大能能够来建立教会，这需要使徒的。第二，神在教会所设立，第二是什么啊？先知，我再问同样的问题，请问今天有没有先知？哇，这又是个烫手山芋的问题，是不是？啊，有人引用主的话说，主耶稣说，众先知跟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是吧？那扩这个经节以后，就一口咬定今天再也没有先知了。但是我们要仔细去读啊，我们不要听人讲，我们自己要去思想，主给我们头脑，我们要想一想。主耶稣那时候讲，为什么讲这句话呢？主耶稣讲的意思是什么呢？主耶稣是说旧约众先知在预言他要来这件事情，跟律法预言到施洗的约翰为止。因为施洗约翰在讲就是把主耶稣介绍出来了，主耶稣已经道成肉身，自己亲身来到中间了，实在不需要再什么先知来说预言了，说预言到那个时候为止了。刚刚我们读主耶稣把这些恩赐赐下是什么时候赐下的？以弗所书我们刚刚读的，他升上高天掳掠的仇敌，就把各样的恩赐赐下来，而这些恩赐包括什么？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主耶稣升天以后赐下来的，而且这先知的恩赐是包括在使徒的后面的。我们再看一看例子好吗？我们要回到圣经来看，我们必须接受圣经的权威啊。圣经让我们看见说，新约时代有许多的先知啊。使徒行传13章第一个宣教的教会，哪一个教会？安提阿。他们安提阿有一些教师跟先知在那里祷告，对不对？有哪些人呢？ 有巴拿巴、西面、路球、马念，加上扫罗，他们进士祷告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差派巴拿巴跟扫罗做我招他们做的工，记不记得？圣灵说，他们进士祷告的时候，圣灵说，请问圣灵怎么说？圣灵怎么说话？借着先知来讲话的，有人在边以后被感动了。圣灵说，等到使徒行传第二十章，当保罗第四次旅游布道，后要回到耶路撒冷之前呢，圣经讲说，圣灵在各城里向他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他。请问圣灵怎样在各城里面来向他指证呢？怎么圣灵怎么这样跟他讲话呢？啊，是借着先知来跟他讲的。先知跟他说，有许多的患难跟捆锁等着你。到了使徒行传第二十一章讲的更清楚了。那你记载说，有一个先知名叫雅加布，从犹太下来，他呢拿保罗的腰带捆住自己的手脚，他说，圣灵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这腰带的主人，把他交在外邦人手里。清楚了没有？雅加布说，圣灵说，圣灵说，神的灵感动人，让他讲出话来，那个人是。今天圣灵在教会说不说话呢，弟兄姐妹？圣灵既然在我们中间，圣灵神是说话的神，从创世纪开始就神说，你愿意听的话，神就会说。今天圣灵在我们心里来说话，圣灵在我们心里感动我们，圣灵也借着先知向人说话的。我们再来读一下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好不好？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七节到十一节，我们一起读。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七到十一节，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请注意哈，第十节，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什么？做先知。圣灵今天仍然做工啊，弟兄姐妹，圣灵会赐下他的恩赐，就叫人能够来做先知。所以先知乃是神圣灵话语的出口，是建立基督身体一个非常重要的职分。那今天呢，先知这个恩赐在教会的基督教里面呢，受到的误会、曲解、假冒、排斥、讥笑是最厉害的，最厉害，攻击被攻击最厉害的就是先知这个恩赐。为什么呢？弟兄姊妹，你想想看为什么？因为先知是神手里面最厉害的武器，神借着先知所讲的话，句句都要应验的，这也是仇敌最恨恶的、最害怕的，所以他就想尽办法叫人说再没有先知了，所有的先知通通是假先知啊。那你就很可惜，因为神是借着先知说话的。圣经明明的讲说，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二是什么？先知。可是很多人说先知的时代过去了，我们有了圣经了，不需要先知了。弟兄姊妹，我是求主开我们的眼睛，我们一个很开放的态度来看这件事情。我们如果真的尊重圣经的权威，我们真的相信圣经的预言，你就会读到说启示录将来还有两个先知要出现，对不对？这个两个先知要在世界之主的面前来传道1260天， 他有权柄叫天就必塞不下雨，他可以把水变成雪，他可以任意用各样的灾殃来攻击这个背叛神抵挡神的世界，记不记得？然后一个敌基督会出现就把他们给杀了，这预言都要应验的。我们要相信圣经的权威跟预言的话，先知仍然存在，神还使用他的先知的，弟兄姐妹。当初的教会需要先知，这个教会今天的时代教会更需要先知。我们来看一下保罗他怎么讲他对先知的教导。我们刚刚读过了，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劝弟兄姊妹要羡慕什么？羡慕什么？做先知讲道，做先知讲道。这个做先知讲道那个原文的意思就是做先知说预言的。那说预言其实包括两类的，有一类的预言就是讲道，讲道把神的道理给讲活了。做先知是要造就安慰劝勉人，很重要的。先知不是光讲说这个讲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情，先知讲道是要造就安慰劝勉人，而且先知有时候是会得到神的启示的。先知能够把人藏人在心里头那个光景给他显明出来的，人就会听到他的话说，哎呀，神真是在你们中间，他会低头敬拜神，因为他心里的光景真的被显出来了，神竟然能够看透人的心。这先知的 function 只是之一。那另外一类的预言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预先说，事情还没有发生他就先告诉你。我们刚刚读到使徒行传太多的例子了，是不是？今天还发生不发生？弟兄姊妹原谅我讲，还发生的，非常准确的应验的有。罗马书提到说，说预言的要什么呀？按照信心的程度说预言。什么叫按照信心的程度说预言呢？按照主给你感动那个 assurance，你可以说，有人说的非常的准确，非常有把握，因为他知道是圣灵给他的。你要有信心的。有人就不敢讲，因为虽然神启示给了他，哎呦，万一我讲出来，人家不讲我神经病，我就留在心里，我来观察，到底主灵给我讲的是不是真的，会不会应验，我在学习。这是另外一种预言。我分享一个见证啊。我以前在 Ohio Cleveland 在读研究所刚毕业的时候，当时我是在一个美国教会来聚会，那个牧师呢是从苏格兰来的一个很年轻的牧师，他是个很敬虔讲道大有灵的牧师。我告诉你，我先讲哈，我们那个教会是非常正统的福音派的教会，高举圣经，高举耶稣基督的。我要说这个牧师呢，他并不是灵恩派的牧师，我先说啊。那么我那时候刚刚毕业以后，我的那个学生护照就到期了。那到期的话怎么办？我们都知道到期要申请 practical training， 对不对？实际的这个叫做实际训练。我去申请的时候，那个表格里头有一栏叫做 When do you plan to leave the states？ 你什么时候要离开美国啊？那你那个 practical training 通常是一年嘛，对不对？那当然是一年以后的事啊。我说这个我都不知道怎么填了、结果忽略掉，我那一栏没有填了。就因为那一栏没有填了，我这个申请书送上去不久打下来，就是移民局就下个命令说，两个礼拜你要出境，两个星期里面你要出境。我什么都没准备啊，就回去怎么找工作，两个礼拜要出境，马上买机票了。我听到这个，看到这个，真简直整个人吓住了，非常的忧愁。我太太也是非常的忧愁，我们很焦急，不知道怎么办。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带到我们牧师那里去，我们跟他交通，我们碰到这样的难处。他跟我们交通祷告以后，他非常笃定，很清清楚楚的告诉我们说：“不要买机票，那是你应该买机票。移民局大呢，还是神的仆人大？”可是我们很清楚，很妙的事情，圣灵也给我们感动。弟兄姊妹，你不要怕先知哈， 圣灵在你的里面，他是不是真的先知，你知道的，你要你里头可以分辨的。我们很清楚，这是圣灵，要不是圣灵感动他，他不会讲这种话。我们就决定不买机票。结果呢，过了不久，这个问题果真给我们大学里头那个外国学生顾问给解决掉了，没事，没事，感谢主。那这个牧师哈，他讲道的时候真是很有恩高的能力，他常常会讲把神的话就带出来，很有能力的讲出来。当他讲出来的时候，整个的会场有时候连他自己都安静下来。那么几百个人的聚会，上千人的聚会，整个都鸦雀无声，一个时间是非常寂静的。我们好像一些人都在那个时刻来面对神一样，是一个很神圣的一个时刻，好像空气都充了电一样，非常严肃的时间。那是先知讲到恩膏在运行。我们需要有先知讲到的恩赐，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先知的教导，我们需要从神那里来领受信息。你说主啊，求你对我说话，主真的能对人说话了，但是借着什么？借着先知。保罗说你们一个一个都可以做先知讲道，有没有？你们一个一个都可以，为什么呢？圣灵今天住在我们那里。保罗说啊，你们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有没有？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如果没有先知的话，这个可以放在仓库里面了。先知得到启示，你们要怎样？慎思明辨，你不要马上接受它，你不要怕它，慎思明辨。这些经节今天还有没有用？当然管用啊！这不是放在博物馆里面来欣赏的。今天如果再没有先知的话，不需要这些器皿。但弟兄姊妹，神的话今天仍然运行做工，今天仍然有效。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一味就抵挡排斥先知，也不要一味是先知就通通接受，我们要慎思明辨。主耶稣他自己是就是摩西所讲的比他更大的那个伟大的先知，而且他今天把先知的恩赐赐给了教会。我们没有遇见先知的话，不要就说没有先知。我求主哈，在我们中间兴起先知。我这话可能把人吓死了，但是弟兄姊妹，神要使用，神要使用，因为神要使用先知来建造他的身体。第三，主所赐建造基督的身体，第三样就是什么？传福音的。大家可以松一口气了，后面大家比较能够接受传福音的啊，传福音的。那这也是个非常宝贵的恩赐，主耶稣自己就是一个传福音的。他一开始出来传道就说什么？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福音就是好消息。圣经说传福音报喜信的，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那严格讲起来的话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是一个传福音的，每一个人对传福音都应该有责任的。主耶稣在复活以后，他们向门徒显现，门徒害怕犹太人关起门来，但主耶稣向他们显现第一句话说什么呢？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你们去啊，传福音给万民听。说耶路撒冷教会一开始就大遭逼迫，门徒四散，但是使徒行传怎么讲呢？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做什么？传道。传什么道呢？传耶稣基督的福音，传福音。这些人被打散了，跟他们随走随传，他们把福音传到了腓尼基，传到了居比路，传到安提阿。他们光向一些犹太人传福音，但是里头有一些古尼奈人也向希腊人来传福音，有一些居比路人古尼奈人到了安提阿也向这些希腊人就是希腊人来传福音。圣经怎么说呢？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 主与他们同在，弟兄姊妹，我们羡慕不羡慕主与我们这个聚会同在呢？我们羡慕的话，我们就要照着主的吩咐做一个传福音的教会，常常传福音，主定归同在，主一同在，信而归主人就很多了。安提阿教会就是这样被建立起来的，神借着传福音的来建立他的教会。不止安提阿，他在当地传福音，安提阿就开始差派使徒出去了。安提阿是一个宣教的教会，门徒称为基督徒是安提阿教会开始的。安提阿是一个兴旺的，是一个宣教的教会。弟兄姊妹，一个教会能不能兴旺，那就要看那个教会是不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一个教会是不是兴旺，就看那个教会是不是一个宣教的教会。我不知道我们这个教会是不是个传福音的教会。感谢主，听说下礼拜有一个布道会，那我们盼望主感动弟兄姊妹多多传福音。你要教会人数增长，一定要传福音。我在 Cleveland, Ohio 的时候，我参加一个教会，参加一个地方教会。我那时候刚刚到了美国，我以前只是听说，但是我没见过，我想自己去见识一下，去看一看。那个教会实在是火热传福音了，很多年轻人，不止中国人，美国人很多。那他们有一个聚会我参加了，我发现他每个礼拜五晚上就是传福音的聚会。你说布道会每个礼拜五晚上啊？是每个礼拜五晚上传福音的聚会。他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先请客吃饭，怎么做呢？那个教会里面啊，有摆设整齐布置好的许多的餐桌，每一个桌子大概可以坐六个人到八个人。那么你请客，你请朋友，你到齐以后，你进到那个餐厅，你人数到齐，你就可以开始了。那上面有些沙拉，有些面包啊，这早就预备好了。你人到齐，你自己祷告就开动。你一开动以后啊，就像餐馆一样，有一些服侍的弟兄或姐妹啊，就进前来就把那个主食就来递给你们。等大家吃完这个享受一个很简单很可口很丰富的晚餐以后呢，就通通进入一个大厅的里面开始传福音的聚会。那有个弟兄，可能有人认识他，他姓朱，他实在有主的恩膏，他讲起道来传起福音来真是风趣啊，而且很有能力的。他讲道不像我有时候要看看讲稿，没有讲稿的，讲真是有力量啊。那他们为什么每个礼拜五晚上都有这样的聚会？因为主赐给他们一个什么？一个传福音的，一个传福音恩赐的，那就可以常常来传福音，那个教会就变成非常的火热，非常的兴旺。那我刚刚讲过，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实在都是有传福音的使命的，但是圣经也让我们看见神特别兴起一些人，他们有特殊的这些传福音的恩赐。有传福音的恩赐的话，他不只对人的灵魂有负担，他不只爱人的灵魂，而且呢，他懂得人心里面的疑难，他懂得各样的疑难杂症，他可以来解决人这些信仰的问题，他能够有能力把人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而且啊，他传起福音来特别的有果效，还呼召马上很多人愿意信耶稣。这是传福音的恩赐，神在世世代代兴起许多传福音的，这个我们比较清楚。你好比说 Billy Graham 格里汉牧师，那大家都知道他是在一生在世界各地传扬主的福音，带了千千万万的人信耶稣。你去听他的讲道，其实他的讲道并没有很深奥，是不是？他讲的道就是基督耶稣福音的真理，很清楚的告诉各位，也求圣灵真是光照，让我们看到我们里头有罪，我们需要悔改啊，要信耶稣啊，就是这么简单。可是当他呼召的时候，许许多多人就到台前去接受耶稣基督，你看的都是让人很感动的。这就传福音的恩赐。我们中国教会中间也有一位牧师，我称他为中国的格里汉，你知道我讲谁吗？唐崇荣牧师，他可以说是中国人的里面的格里汉。你要是看过他在印尼在东南亚各地布道会那个人山人海那个照片，你真会惊讶神奇妙的作为啊！有很多人很喜欢听他讲道，他最精彩的是什么？弟兄姊妹， 他最精彩的是问题解答。这问题解答，他当场可以来解决你任何的问题啊！神给他有聪明智慧啊，没有任何问题难得倒他，而且说的让你真是心服口服。你为什么呢？他说啊，他传福音这么多年，有哪样的问题他没遇见过呢？你问来问去也不过是那几类的问题啊！他把这些问题研究的透彻，他下功夫研究思考，他知道怎么回答，他花心了，因为他 care。还有待人归主，弟兄姊妹，我们中间要是有传福音的，过来多下功夫啊！神装备我们能够来传扬福音，他很有特别的恩高的能力，能带人信主。我就讲个见证，那时候我还年轻了哈。他到台中有一次去布道，那我去参加，他那一次是在台中一个青年的体育馆，青年会的体育馆里面，他在那里布道。那个时候我告诉各位，我现在印象里面他每一句话都是扣人心弦，这样感动人的。那我觉得有一股力量像波浪一样，一波一波，他每讲一些话，那个话语就带着力量，好像波浪一样冲击啊。弟兄姊妹，我那时候真的是坐在那里感动了，我坐不住啊，我没有夸他，坐不住。到后来他呼召感动的时候，我就是忍不住要走到前面去，虽然我刚信主，那些团契里面的弟兄姊妹看到我走下去，我都很不好意思，因为我已经节制了，我怎么又下去呢？但实在是太感动了，因为我知道今天我回过头来看，这是圣灵在催逼啊，圣灵在感动，那个让人没办法抗拒的力量，圣灵呼召啊。哦，传福音真是需要圣灵恩膏的能力的。路加福音四章十八节这么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传福音不需要恩膏，用什么？传福音需要圣灵的能力。这不是我们自己去口才好，去辩论，圣灵来感动。如果不是被圣灵感动，没有一个人能够称耶稣为主的。阿们。唐牧师现在年纪也不小了，前阵子有人同工还参加过，他打算再来我们美国，那很难得一年能够来两趟，很了不起的。可是美国这么大，他早说到什么地方去传福音呢？他上一次传在波士顿传福音是什么时候？大概有十几年前了，很不容易的。那我们又为这件事情祷告，我们是盼望神的仆人能够在这里传福音。他特别对中国知识分子能够传福音，因为他曾经也是这样走过来的。他当初一开始是相信共产党唯物论、无神论，这些他都接受的，他从里头出来了，所以他特别了解这些人的心情，能够传福音。那弟兄姊妹，我要说一句话，他能够出来是很难得的事情，因为他年纪也大了，身体不像从前那样的强壮，他身上也有许多的病，可是他一整个人摆上去，他愿意到处奔波传福音的一个使命，一个意向，就是要传福音。神给他托付就是传福音，他也寻求圣灵的带领，到底到哪里传扬福音。我真是求主，我们很难得再找到这样。我今天不是高抬他，请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是拿他做一个典范，一个例子，说传福音的有这样的恩赐。我求神在中国教会中间兴起传福音的，像他这样的人多多益善，能够接下这个福音的火把继续传扬下去。我们需要有传福音有火热，有能力能够叫人归主的这样的传道人，传福音的。你是知识分子，你有思想，神能够使用你，你愿意不愿意做个传福音？最后我们来看一看主所赐的建造基督身体有第四跟第五的指示，里面就是什么？牧师与教师。那这两样关系很密切，我就把它加起来一起讲。因为圣经在讲牧师的时候，就跟教师就连在一起了， Pastor and Teacher 是两样的。有人是有牧师的恩赐，有人是有教师的恩赐，但是更多的时候牧师跟教师实在是混不开的。 你譬如说 你聘请牧师，有的牧师很有爱心，但他不会讲道，有没有这样的牧师？有没有？那有的牧师讲道很有力量，但是他对人没有那样的爱心的。可是呢，这里讲牧师跟教师两样是最美好的配合，所以两样接起来讲。什么叫牧师呢？弟兄姊妹，牧师就 shepherd， 牧师就是牧羊人的意思，牧羊人的意思。主耶稣自己就是好牧人，他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好牧人为羊舍命。主耶稣为我们这些人舍命，他是我们的好牧人，好牧人爱他的羊。这个里头的关系，牧人跟羊之间有爱。牧师的恩赐最重要就是对羊有爱，主耶稣爱我们，为我们舍己，主耶稣继续赐下这样满了爱的恩赐，叫人来为他喂养这些他自己用自己的宝血所救出来的群羊。我再点一个点，我很清楚的讲，牧师是一种恩赐，牧师不是一样的职业，牧师不是一个工作的头衔，牧师是神所赐的一个恩赐，一种的呼召，请记清楚。现在牧师在教会界里面已经变成一种的职业的头衔，好像一个人接受过神学院教育以后，他放下一切，他全时间服侍主，就可以很自然的按手给他按牧，说他是个牧师。但是最重要的不是你个头衔成为一个牧师，是神主耶稣把群羊交托给你，他给你恩赐，有一个牧师的恩赐。今天有人有牧师的头衔，但是没有牧师的恩赐，这是个事实。如果一个人不是爱他的群羊，而是把教会当作自己的事业，当作自己的前途来经营的话，我告诉各位，这样的人不是牧师，他是个雇工，这不过是他 profession 而已。所以我们在寻找牧师，你要知道他是不是有神的带领，神的负担，他是对群羊有这个爱，还是他来 apply for a job， 他是来应征做一个工作吗？弟兄姊妹，牧师不是工作。主耶稣复活以后，他向门徒显现，他呼召一个人做牧师，是谁？对了，彼得。主耶稣三次问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每次都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他再也没有把握了，经过对付的人不敢随便讲说，主啊，我真是爱你。主耶稣就说什么，你牧羊我的羊，你喂羊我的羊，你喂羊我的小羊。为什么呢？主耶稣那么注重，主耶稣所关心就是他的羊啊。我们都是主的羊，主非常关心你的，主非常爱你的，但是主要找一个人来牧养我们的时候，他要 make sure 这个人是爱耶稣的。因为我如果我们真心爱耶稣的话，我们一定会爱主耶稣所爱的羊。一个有爱的人才会有牧养的心，一个有爱的人才肯为羊来舍命。当羊有危险的时候，他不会撇下来自己跑了，他愿意，你要来动这些羊，你先动我。他保护群羊，肯为群羊舍命，这是牧者的心肠。我们今天很需要这样的恩赐。今天许多的牧师是找job的，各位，我们如果是真爱主耶稣，我们会愿意答应他呼召，我们关心神的群羊，引导神的群羊，医治神的群羊，喂养神的群羊，保护这些群羊，牧者的工作。后来彼得是不是真成牧羊人呢？是的，他成为一个 pastor， 成为一个 elder。 他最后他写信给教会的长老们，劝他们说，你们务要牧养你们中间神的群羊，做群羊的榜样， elders， 神的群羊。请问群羊是谁的？神的，你小心，不是你的，你要好好的牧养神的群羊。其实那个长老的职责其实就是什么 shepherding， 长老其实就是牧师的职责。 今天也许各位没有一个牧师的头衔，那你可能有牧师的恩赐，你可能有牧师的心肠，弟兄姊妹你都有可能，你年纪长一点，你灵命成熟，你关心你爱弟兄姊妹，你就是做牧者的工作了。你不要等到一个人专门说他是个牧师的，你有可能得到一个牧师的心肠跟恩赐。当主耶稣他到旷野看到许多的人困苦流离，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主就怜悯他们。有一个牧师心肠的，你看到弟兄姊妹你会有感觉的。最近有一个人问我们，问另外一个牧师一个问题，他说你站在台上讲道，你看到了什么？你看到了什么？你是不是看到弟兄姊妹的难处？弟兄姊妹中间有痛苦，弟兄姊妹中间有缺乏，有难处，你会有感觉的。你爱他们，你会关心他们，你会怜悯他们。弟兄姊妹有病了，你真的心里焦急，你会去为他来蒙油祷告，奉耶稣的名叫他得医治，你要叫他经历神医治的大能。牧者的心肠，你要挽回有迷失的，你要把他挽回来。你不要说他走让他走，你就不是牧师。你会把人在祷告里面带到神的面前，你会给他引导神，你借着神把话语，他所需要的神的话语就给他了。神会借着你来安慰他，鼓励他，支持他，伴着他来走。我最近刚刚看到我们教会一个 Stephen Ministry， 感谢主，感谢主，那是牧者的工作，你都可以有份的。今天我们在教会，求神也把这牧者的心肠给我们，不是把事情办好。教会的事工最重要是人，还不在于事情，事情把它办好很好很重要，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做主的工最重要是人而不是事情。你把事情办得很好，办得很有效率，但是你把人伤了，弟兄姊妹那有什么用呢？那跟外面的公司办公室不是一样吗？今天我们是个有机体，今天我们是彼此肢体有生命连结的，你伤了我们弟兄姊妹，你伤了身体。求主开我们眼睛。我不知道你弟兄姊妹，你向主祷告，你会说主啊我爱你，有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主啊我爱你，感谢主，主很喜悦的，他这么样的爱我们。我们要是从来不会跟他讲说我爱你，主真是伤心了。我盼望你今天回去说主啊我爱你，主耶稣我爱你，我谢谢你为我死，我爱你。我最近也这样祷告，可是我祷告说主啊我爱你，一句话，你牧养我的羊。弟兄姊妹，我们真爱耶稣的话，你会关心他的羊的。主耶稣关心的就是我们这些羊，主说你牧养我的羊。怎么牧养呢？弟兄姊妹，两方面啊，一个是喂养，一个是引导。我们怎么样喂养主的羊呢？用主的话，神的话就是灵奶，神的话就是干粮，我们要生命的粮食来喂养主的羊，很重要。今天有些牧师他不讲圣经道理，讲很多很多的人间的道理，最重要是上帝神的话语，他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只有神的话能够供应我们灵命的需要，生命的粮食，借着生命的粮食来喂养主的羊。那怎么样得到，怎么样引导主的羊呢？神的话，诗篇作者说，你的话就是我脚前的灯，是路上的光。真理的标准在这里，借着圣经话语的亮光来引导神的百姓走在神的心意的道路上面，这是教师的工作。主耶稣在地上是一个伟大的教师，他每到一个会堂他就打开圣经先讲主的话语，他到了旷野看到这些人困苦流离，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就怜悯他们。圣经接着讲说，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许多的道理，把神的话教导他们，用神的话教导神的百姓，让他们能认识神，让他们生命能够成熟长大，是何等重要一件事情。所以当主耶稣升天以后，他就赐下了这样的恩赐，有牧师跟教师继续他做教导的工作。因为主耶稣是一个伟大的教师，他是夫子，他是拉比， 他不断教导，教导是太重要一件事情。神赐下这样的恩赐，使徒行传十八章提到一个犹太人，他的名字叫做亚波罗。圣经说他生在亚历山泰，是有学问的，最能讲解圣经，记不记得？然后另外有一对更妙的，有一对夫妇叫什么百基拉雅居拉，听见以后接他过来，就把神的道讲得更加详细。这感谢主，这是教师的恩赐啊！今天我们各个教会很需要一些熟悉圣经，能够讲解圣经，能够按着正道分解，按着正义分解神道，这样的教师来建造基督的身体，很需要。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会议这个教导的工作，有没有中间是招成人主日学、儿童主日学？如果你是有教导的恩赐，我恭喜你。有人讲过，这世界上最荣耀、最荣耀一个工作，乃是传讲跟教导上帝的话语，最荣耀的。你不要轻看，教小孩不要轻看，神把小小的羊交给你喂养，好好的养。愿意我们在主的道上能够忠心，依靠他真理的圣灵。我们教导人也是要依靠圣灵的。你看到所有的恩赐，没有一样不需要依靠圣灵恩膏能力的，因为圣灵乃是真理的灵。主耶稣说圣灵来了，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真理的世界。主耶稣说圣灵来了，他就要把这一切事情都给说出来，圣灵说话了。圣灵来的，他叫一切的事上来指教我们。所以我们求主的圣灵动工在我们中间，我们来依靠圣灵。我今天就在这里把主耶稣升天以后赐给教会五样五重的指示来介绍给各位。各位已经读了，神所赐的有什么？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神今天同样要借这些的恩赐来建造他的教会，教会不只是我们这个地方，普天下各个地方，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我们的心胸要宽大，又有国度的心怀，我们求主施恩给这个教会有一个合一的看见，能够接纳神所赐给教会五样的恩赐：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我也盼望弟兄姊妹，我们中间有人有渴慕、羡慕里头一些的恩赐，神愿神兴起你，将你心所愿的圣灵已经放在你里头的显明出来。因为你在这里不是偶然的，你在肢体里面，你同样有份于建造基督的工作。不管你在哪里，要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我们一起祷告。阿爸父神，我们为以上的时间向你感谢，谢谢你赐下了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主耶稣，我们也感谢你，你赐下许多的恩赐来建造教会。今天的话语，我们求你圣灵真光能照亮，帮助我们有一个受教的心。也许我们过去有许多的传统的教导，但是主，我们一颗心说，主，出于你圣灵的我们都接受，求你的圣灵亲自来教导我们。我们也求你圣灵恩膏临到我们弟兄姊妹的身上，给我们一个渴慕，我们渴慕被你使用。主啊，今天我们讲到有五样的这些的指示，有使徒，有人被差派出去做宣教士，建立教会，代表主你自己，带着你的权柄出去；有人是先知的恩赐，他愿意从你有领受智慧的灵、启示的灵，有你自己的话语能够给弟兄姐妹，因为出于你的话句句要应验。有一些是传福音的，对人有特别有负担，我们求你给我们有智慧，因为有智慧能够得人。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做一个传福音的。有一些人是有牧者的心肠，对羊真是有特别的爱，像主耶稣你那样的爱。有一些人有教导的恩赐，能够按着正义分解你的道。主啊，这些恩赐我们都需要，主你给我们的我们都要，也求你给我们个辨别的灵，能够分出假的来。感谢主，愿你继续的建造教会。我们将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